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下面呢，我们今天学习的是藏传净土法第99堂课的内容。那么这一段内容的话，也是属于在往生四因当中的最后一种因缘，就是发清净的愿。上师仁波切呢，在讲这一堂课之前，也是再强调了，其实我们为什么每个人一定要选择净土的修法呢？是因为一方面的话，净土法门非常的清净。另外一方面的话，它容易往生，那就是有这两种主要的因缘，所以呢要再的修习净土。那确实如此，我们前面呢有几堂课也反复的介绍了强调了这个净土法门它的这种因义修果义德的特征。那确实呢在净土法门当中，从大部分的中下根基者来讲的话，它是比较容易往生的。它的门槛也比较低，方法上面的话，就我们很多，哪怕是这个相续烦恼粗重的，没有什么太高的修力的这些凡夫修行者的话，都有机会在即生当中临命终时呢，能够得以往生。有这些的诸多原因，所以说呢，这个一定会选择，尤其末法时期的话，选择净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这个选择的方式是这样。那而且呢，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往生净土的话，我们今天这堂课会讲到关于气世界和情世界，从这两个方面来比较净土和秽土，就是我说的这个污秽的秽啊，就像我们的娑婆世界就属于是一个污秽的刹土，而呢西方极乐世界呢，它就是一个清净的刹土，就是在气世界的角度和情世界的角度呢来做一个比较，再的说宣说极乐世界它的气世界的功德和情世界的功德，这样一比较的话，那么相续中就更加会对轮回升起彻底的一个厌离。那就是说相比较而言啊，真正的了解了极乐世界它的气世界和情世界的功德庄严，那么在轮回中即便是有一些人过得再好啊，生活再顺利啊，条件也非常的不错啊，但是的话跟极乐世界的环境一比呢，就觉得又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丝毫就生不起任何的一种单恋，这样也能够容易让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就产生一个比较坚定的一心一意的想要去往极乐世界的那种意求心，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来看一下，他这里讲到的别说分两个方面，第一是气世界的功德，第二呢是情世界之功德。气世界之功德呢又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大地之功德，第二是妙树之功德，第三呢是水与花之功德。那我们看一下极乐世界，它首先讲到的这个大地之功德，这里说到呢，珍宝大地平如掌，宽敞明亮光闪闪，压线台反复弹性，愿生清华数十刹。那么就是讲到呢，在极乐世界啊，其实呢极乐世界的大地啊，它全部是由珍宝构成的，它是由许多珍宝所组成的，这个大地无有呢高低不平之处，而是呢平坦宛如少女的手掌一般。那么无论是从何处观看的话，都毫无凹凸，面积呢极其广大，无边无垠，无有垢染，十分明净啊，十分明净，并且的话，它是以这个珍宝自身的光芒，以及呢阿弥陀佛身体的光芒照射在地面，地上呢，这个地上面的话，而呢闪闪发光啊，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特色。这个的话，实际上在我们娑婆世界是找不到这种环境的啊，找不到这种环境的，而且呢，它又不像石头一样坚硬，一落脚呢，则会陷下四指深。就像这个有弹性的这种地面一样的，走起来是非常舒适的，一抬足呢则完全反弹回来，极为的柔软，脚一接触的话就会产生无比的舒适感，犹如呢丝绸的这个软垫一般，所触啊十分的光滑，无有沉重感，而是呢极其轻柔，愿我们往生彼刹。 这一点的话，对极乐世界的这个描述呢，对于这种大地的描述也已经足够我们向往的了。我们虽然说尤其啊，现在像城市里面它的这个地的话，铺的是这个水泥地啊，还有它铺的都是非常好的，其实也是就是行走的话就是比较平坦啊，也比较舒服。但是呢，跟极乐世界的这个描述比较起来就又没有办法比了。它的这个地是有弹性的，能够有压线，并且可以反弹回来。而且的话，它大地的组成，上师在这里不是说嘛，在不同的佛经当中，它对于极乐世界的这个大地的这种描述呢，说法也有所不相同。你比如说在这个阿弥陀经当中就讲的说，极乐世界以黄金为地，那无量寿经呢就说是以七宝为地，观经当中呢也说的是有这个琉璃为地，藕益大师在这个阿弥陀经要解当中也是说其实这个黄金为地，七宝所言地界体呢是黄金，就是说它其实是黄金是作为它的一个本体，然后它上面的话镶嵌的种种的七宝来作为庄严，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啊，没有矛盾的地方。那么琉璃也实际上也是属于在七宝啊等等这些宝物的范围当中，所以才会有呢相应的这些描述啊，相应的这些描述。这个真正的他的这个描述当中啊，确实感觉像极乐世界的这个大地呢，就好像是席梦思一样啊，就是很有弹性，非常的柔软，那走起来的话就特别的舒适啊，特别的舒适，确确实实呢是有这样一种自信存在。那么想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七情粗糙痛苦自信的这个不清净刹土后，升起厌烦心，观想极乐功德之自信的极乐世界后呢，升起无比的欢喜心，以强烈希求心发愿往生，这一点呢十分的重要。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主要是跟极乐世界的这个大地呢来做一个对比。那在娑婆世界的这个大地，它就会显得很粗糙，凹凸不平，对吧？荆棘瓦砾到处都是。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些地方就是有这个这个很臭秽的一些粪便啊等等的，跟极乐世界的大地完全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相比较呢，就是不比较呢倒感觉不到，但是一比较起来的话，会发现哦，原来极乐世界的环境如此的殊妙，那么自己自然而然呢就会对轮回的这种环境呢升起一种厌烦心和厌离心啊，是这样子的。换一个角度，像上师在这个地方也讲到嘛，从气候的方面来看，那么极乐世界的话，它的气候肯定是非常温和的，对吧？不会像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啊，那在旱地的话，夏天就很燥热，非常的炎热，很不好过，空气也不好，经常会有一些空气污染的情况。那么在藏地呢，冬天又气候又非常的恶劣，这个各种的一些也是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危险的，乃至于的话它也高寒的地区啊，它也会缺氧啊等等的，会给引起就是给人造成各种的不适，各种的不适，这些的话在极乐世界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它的环境非常的舒适那么它的大地的这个功德呢，也这个就是远远超胜于娑婆世界。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懂得之后呢，自然而然就会对这个想去往极乐世界呢产生一种强烈的这个希求心，就是发愿往生，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往生的越乐越强，你往生的机会就越大，是这样子的。所以信心呢非常重要。那么当然仁波切在这里呢也是对修行人做了一些强调，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不能光是口头念佛，应该呢要懂得调伏自心，否则呢就即便是修行净土法门，也会变成一个徒劳无益的结果。那有些人的话，这个念了很多很多的佛，但是呢脾气也很不好啊，别人稍微惹到他的话，他就会生起很大的嗔心啊等等的，这些呢，这个的话肯定就是想要往生也还是有一点问题的。其实上师也说到这个念佛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心清净，对吧？远离粗大的烦恼，这个是基本的一个要求。虽然说烦恼没有彻底的断掉，但是的话粗大的这些烦恼肯定是要遮止的，否则我们 用啊这么强烈的嗔恨心想要希求呢这个就是往生到净土，也是有一定的困难啊，也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说在这些其他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缘的角度来说呢，还是一定呢要注意呢调整自己的心态啊，把自己的心态呢尽量的让它升起这种慈悲菩提心的理念，对任何人呢都尽量的要有一种包容啊，比较爱护比较宽容的这个心态，然后呢按照这个往生四因的这些关键的点啊，自己呢一心一意的好好的念佛求往生，这样的话到临命终时往生的机会呢必定是很大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第二个方面，就形容到了妙树之功德。其实这个树啊，上师在这里呢讲的也是非常的这个精彩，就是说树呢对修行人也是一种很好的缘起，还是一种很好的缘起。佛陀的话曾经在最初的这个希求证悟啊，最初的成道，中间的转法轮，以及最后实现的涅槃呢，都跟树有一定的缘分。那么其实呢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修行人跟树的因缘应该也比较好吧。你像一般在汉地的寺院当中，寺院的话他们都坐落在这个就是比较寂静的，然后这个有山有树有水的这种环境当中，那树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一般到了汉地的寺院呢都发现有这样的特色，其实这一些的话也是很好的。那么在藏地呢其实也是树也比较多的，包括的话在学院现在也种了很多树，这个树的话它这个本身也是与这个它的这种特色在极乐世界的话就有很多很多的特别特别漂亮特别庄严和殊胜的这种妙树的存在，那就是这种妙树的存在。那么看这里描述的话是说，众宝所成如意树，树枝锦缎真果实，彼上幻鸟出妙音，鸣唱深广妙法音，愿声极为稀有差。这里就是讲到什么呢，在极乐世界啊，每一珍宝的树木呢都是色彩缤纷，每一棵树木呢全都是由金根银干，那就它的根呢是金的，然后树干呢是银子的，然后呢枝叶的话枝啊，它的这个树枝就是到后面的话分的比较细的这种树杈呢是琉璃的啊，然后水晶的叶子啊，冰珠石瓣，然后红珍珠花以及呢玛瑙果实七宝而成。那有些的话是由一种珍宝组成，或者是两种三种等珍宝而成，各不相同。此类树的话它也是依靠这个阿弥陀佛的福德力和自己所积的福德力呢所制的增上果，能如愿满足自己心中所想的一切所需。这一段的话是非常殊胜的啊，这段是非常殊胜的，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就讲到描述了极乐世界的这种妙树，不是我们平时在娑婆世界所看到的树。其实娑婆世界的很多树木的话也很漂亮，对吧？但是跟极乐世界的这种妙树比较的话又没有办法相比，就是完全是没办法去相提并论的。极乐世界的这种妙树的话全部是由七宝所组成的，所以就很庄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脑子里都没有办法想象的出来哈，就是说这种妙树的那种树妙庄严。但是现在的这个科技发达我们也发现的话，它借用一些就是这个科技的技术啊，在电脑上操作画出来的，或者说这个用各种的这个技术呢做出来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天界呀等等天宫的这个形象的话，倒也是很漂亮啊，倒也是非常的漂亮，看起来呢金光灿灿啊，很美丽。类似于像这一种的啊，就是在极乐世界的话它是真实的话，就是妙树呢都是这样的一种很殊妙的这个形象。那关键呢就是说这些树木它是怎么出现的呢，一方面是阿弥陀佛的福德力所致，一方面的话也是由往生者的这个福德力所感召的增上果。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增上果的话它是成熟在外境当中的一种相状，对吧？ 啊，增上果呢，虽然是我们相续中的一种业力啊所感召的果报，但是它的这个果呢，成熟在外境的这种环境当中。就比如说以前我们所学习到的，像这个十不善业和十善业，那么十不善业所感召的这个增上果，它造作的各种不善业的话，就容易感召到这个外境的环境啊，要不就是穷山僻壤的地方，要不然就是环境非常险恶的地方。要不然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寸草不生啊，非常的荒芜啊，就是像类似于这些，这些都跟自己曾经造作的十不善业呢有一定的相关了，就它是个所感召的环境也不好。那么像十善业的这个果报呢，它的这个增上果体现的在外境上面啊，就是风景秀丽啊，山清水秀啊，五谷丰登啊，风调雨顺啊，就是它会感召这个很好的一些环境，非常滋养人的这种环境。所以上师也说，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呢，主要取决于自己的业。那么我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好不好的话，确实也跟自己的这个业力有一定的关系。那同样像这个极乐世界，它之所以有这么殊妙的珍宝的这个妙术，那跟阿弥陀佛的愿力和我们自身的这个福德力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否则的话我们也见不到这样的殊妙的这个妙术啊，是这样的。那么像这些这个宝术的话，它是什么呢？它能够如愿满足自己心里的一切的所需，就如同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一些经教里面不是在描述整个六道的时候就描述过天界的景象。天界的天人啊，他还是轮回当中的一个众生，但是因为他修福修的比较不错啊，所以转生到天界的时候，他都是基本上是所欲皆满嘛，就是心想事成，他想要什么啊就能够变化出来什么，不需要自己的这个去劳作啊，想要这个就能出现这个，想要那个就能出现那个。包括在天界他不是也有如意树，这个如意树就会根据天人的这个意乐啊，天人的这个所欲，他就自然呢就能够降下种种的这个饮食啊，珍宝啊等等的，供天人随意去享用。就像如是讲这个，像这个其实就是福报的一种结果，那就是福报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天界的众生因为福报大，所以呢他们表现出来呢就是随心所欲的能够去享用这些五欲。那么到了极乐世界更加不用这个说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福德力能够获得解脱的福德力呢，肯定是比这个获得暂时游乐安乐的福德力要深厚的多。那么在那种环境里面的话，它自然也是一样的有我们相续当中的这种福德以及阿弥陀佛的这种殊胜的福德和愿力所导致呢，它的环境就极其的优美极其的殊妙是我们在娑婆世界所见不到的这种殊妙的环境，是这样子的。那并且可以给你呢满足你一切所想要求想要的这种所需是这样的。那再说到呢这个宝树的边缘是由许许多多的罗树围绕，就是这个达拉树围绕，由呢树叶冠冕等各种珍宝饰品和上品的锦缎，种种果实以及众多的珍宝璎珞岩饰。而且呢在这个树上呢，它有这个不是恶趣旁生，而是呢阿弥陀佛幻化的各种鸟类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鸟类呢其实是属于三恶趣当中旁生类的这个众生，但是极乐世界的鸟的话却不是源于这个恶业的这些恶趣众生呢会跑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不可能的，而是呢阿弥陀佛所化现的如呢好生鸟这个好生鸟什么样子我也不是很清楚还有呢布谷鸟鹦鹉杜鹃杜鹃鹦鹉等上师也说还有孔雀公命鸟等等各种各样的色彩斑斓的有些呢有如海螺般纯白，又有如呢松石般的碧蓝，如呢这个山红般的鲜红等各种颜色色彩斑斓，令人呢见而悦意就是各种各样的鸟类。那么这些鸟的话，它们能够发出如琵琶般的悦耳的妙音，令人一听便心神安逸这就是一种功德这是一种功德。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像上一堂课不是讲到有个公案，那个仙人他修禅的时候呢，旁边的这个鸟喳喳喳的叫 就干扰他，让他觉得他入不了定，他就生起嗔恨心。极乐世界的这个鸟，他不管怎么叫的话，绝对不会导致于让人生起嗔恨心。他的声音呢，让人听到了之后便觉得心神安逸，那就会产生这种宁静，非常的殊妙。而且呢，他能够鸣唱深广的妙法歌啊，就不像我们娑婆世界的小鸟呢，只是有些小鸟叫出来也是一种悦耳的声音哈，但是非常的嘹亮，很好听。但是的话，它只是发出这种叫声而已啊，不可能像极乐世界的鸟呢，它能够宣讲法音的这种声音妙出来。就像这个妙法歌上是说的，它可以发出的这种倡导的这个37道品啊，还有赞颂三宝的功德啊等等的，从鸟的这个鸣唱声当中呢，这个发出，这个就非常的不共了啊，这就非常不共，传出呢各种各样的声音，从而呢它的作用啊，绝对不会让人感到烦躁，而是呢从而只刹那间就可以熄灭心中的这些迷乱分别念。上师也说，像这种迷乱分别念是一种比较细微的，因为粗大的这个分别念的话，我们在娑婆世界都已经通过自己平时的这些修行啊，这些努力的话，包括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不可能有粗大的贪嗔痴烦恼，即便是凡夫人。其实呢，在极乐世界哦，真正的凡夫人，他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种，一个是带已往生的，一个呢就是还有就是属于是那个就是说不能够直接花开见佛的这一种啊，它还属于是待业往生的这个情况。待业往生的这种情况的话，它能够听到这个妙法音，但是呢其实它没有办法直接花开见佛。如果说能够直接花开见佛的话，必定成为圣者啊，必定都成为圣者，它是属于菩萨的身份。那么其实呢作为这个大乘菩萨的话，他相续中会有一些很细微的分别念，不是说一点分别念都没有，他会有很细微的分别念，但是这种细微的分别念不会导致于呢再去造作恶业，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呢我们说这个从一地到十地的话，它还有相应的粗中细的一些呢烦恼障和所知障都需要再断，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肯定是属于这个细微分别念的，但是绝对不会对我们的就像我们这个凡夫俗子一样啊，平时被烦恼所左右的时候呢，自己也觉得痛苦不堪，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个这里就描述出来这个极乐世界它的这种特色啊，就是你的眼睛所看到的，耳朵能听到的，鼻子能闻到的，以及呢这个身体所接触到的种种的种种，这一切的话都是一种让你能够获得不退转果位啊，能够让你修行增上啊，能够让你的心里面达到一种禅定啊，或者说非常的这个非常寂静的这个状态的一种顺缘。寂静的顺缘，不像我们在娑婆世界的话，我们所有的六根所缘到的外境，经常会让自己生起种种的痛苦啊，不愿意啊，源于这些不好的外境呢，就生起嗔心啊等等啊，这样的一种很痛苦的一个特色，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极乐世界，它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所缘都会给你带来自在和快乐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那么上神波切在这里的话，就尤其强调这种树的这个功德啊，树的这个功德啊，那我们也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本身对修行人来说呢，其实这个树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因缘啊，包括在阿弥陀佛的48愿当中，就有一个愿是说建这个道场树院啊，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场树无量光色高400万里者，不取正觉。那这个就属于是佛陀的一种愿力。所以说我们去往到极乐世界的话，都能看到极乐世界的这种特别殊胜庄严的妙树啊，并且呢相续中呢也能产生种种的功德。而且呢上师在这里就讲到，像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最初降生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蓝毗尼花园的树下降生。那么中间在苦修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泥莲禅河边的这个树下苦行。最后呢，在成道的时候，也是在金刚座的菩提树下，而呢实现了成就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那么是在鹿野苑的树林当中开始初转法轮。 最后的话也是在这个梭罗双树下的话实现圆寂。就佛的一生啊，在描述的过程当中都跟树呢有非常紧密的因缘，而且呢在有些佛经当中也说，在过去七佛，过去世的这个七佛呢，他都是在树下成道，包括呢我们的未来佛，就第五尊佛弥勒佛的话，他也是呢在龙华树下而成道的啊。所以说这个树的话跟修行人也确实有很好的因缘啊，很好的因缘。当然了现在呢在汉地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也是很注重这个绿化啊，像城市里面的话，它在一些公园啊还有这个道路两边的话也都有树啊，有草，有灌木丛，这些都是很好的。那么在藏地的话更是如此啊，到处呢都是有这个丛林啊，树木啊，草地啊等等的这一些啊，其实这个呢也都是也都是非常殊胜的啊，都是非常殊胜的。那我们也知道上师也说，这个树呢其实也代表的一种和平等的这个象征，代表平等的象征。在有一些经教中描述说，西方三圣的话都是坐在宝树下啊，而呢这个为众生呢宣讲妙法等等的啊，就是它带有一种平等性。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我们大家对于这个道理明白的话呢，当然这个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懂得这个爱护地球嘛，那就是绿化的这个问题啊，减少这个垃圾啊，然后废气啊，这方面的话就是也是在这个绿化上面，我们每个人对于植被的这一些所缘的话都是会比较注意的，不会随意的去损坏它破坏它啊，这个当然是理所当然的。本身这个树的话对修行人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因缘，所以呢要爱惜树木，这一点呢理所当然。那么刚才也讲到了这个鸟所发出的声音啊，种种的这些鸟所发出的声音也都是一些妙法音，从而呢可以让我们熄灭相续当中的这种细微的迷乱分别念，产生无比安乐的这个感受等等啊。所以就不像凡夫人的话，他始终是在贪嗔的妄念当中打转，但是呢作为极乐世界的这个所有的有缘众生，那么他们的这个感受的话是跟我们完全不相同的。所以呢愿我们往生到如此稀有的啊，极为稀有的刹土当中啊。确确实实这样一说起来的话，就觉得极乐世界真的太好了，有这个黄金乃至于七宝为地啊，然后大地上遍满了各种的这个树啊，各种的这个树庙的鸟类啊，并且呢他们都能够给我们带来种种资具，以及呢可以遣除我们相续中的痛苦啊，确确实实的话，那么极乐世界呢是我们所能够这个真正的想要解脱的人的话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下面继续来看呢，它这个水和这个花之功德，它这里就是讲到说啊，众聚八支香水和如是甘露诸浴池，七宝阶梯宝砖为芳香莲花聚果实，莲花散射无量光，光端严饰化身佛，愿生极其稀奇刹。这里就是讲到呢，在这个极乐世界的话，它由于天树达玛拉，还有沉香，还有汉香，还有这个蛇心旃檀等这些香树的树根啊，它是浸在水中的，所以呢它使得这个儿时河水的话妙相扑鼻啊，这个想象起来都觉得无比的美妙，是吧？我们如果说坐在这个河边有树，那么树根呢浸在水中的话，使得这个水呢整个一条河都是妙相扑鼻的这个河水的话，那肯定是非常悦意的，波光灿灿，极其的美妙。而且呢这个又因为呢遍布金沙而远离泥垢，就是河边的话它都是金子的那个沙，就是金沙，而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河边上就是鹅卵石啊，还有泥沙呀，就是泥沙混在一起嘛，以及鹅卵石啊等等的这种啊，人走到跟前的话可能鞋子也会搞脏，这是必然的嘛，因为这个河边上它就比较就属于是比较这个潮湿比较软的这种地方。那么但是在极乐世界的话就完全远离这样不清净的泥垢，是非常殊妙的，而且呢悄无声息的缓缓流淌，就是不愧闹 不像那种啊，这个就是那样的，非常流得很急速的，也比较凶险一点的哦，在这样的这种河流，而是呢缓缓的流淌的这个八功德水。它这个八功德水呢，具足本性清凉啊，味甘美啊，形香清，所处柔软啊，无垢，就是没有任何臭味，色净啊，若饮呢不伤腹。也呢不损喉，就是喝了以后呢也不伤害自己，就是不会拉肚子啦啊等等的。像我们现在根本不敢喝凉水，但是极乐世界的话，他那种水喝了都有功德啊，绝对呢没有任何的干扰啊，这个顾虑，而且呢也不会伤害喉咙等等的。这些八功德的众德河流呢啊，这是描述的它的河水。水的话就是具有这种啊，非常殊妙的一种特色，就是光是脑子里面去浮现它的这种殊妙性的话，心里面都容易升起一种向往之心。而且呢，在这个河流旁边啊，就是它被千姿百态的鲜花掩映，它旁边有很多的鲜花，而且上师在这里就讲的这个，哦对，后面是不是也有，就它那个花的话还特别的大，对吧？对，说到浴池的时候就说它里面呢布满了这个各种的莲花，还非常大，就莲花的话可达到一游旬那么大的这样的一种花朵，就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了。那么在河水当中的话，它中间还有天鹅、黄鸭、丹顶鹤等竞相嬉戏，还有的时候呢自己脑子里浮现一下，就感觉像天界一样啊，而且像这个丹顶鹤呀、天鹅呀，都是非常优雅的啊。这个当然也是属于阿弥陀佛所化现的这样的鸟类，在呢这个河水当中、河边当中啊，这个嬉戏。然后那些水的话，深达十游旬，这个还是比较深的。那面宽的话是从百游旬到千游旬之间，就是水也特别的宽广啊，特别的宽广。同样呢。甘露自信的珠玉池，就是我们沐浴的这个浴池呢，它也是由七宝阶梯，就它这个下到浴池的那个台阶是由七宝构成的，以及呢红珍珠等这个宝砖围绕在这个浴池的边上啊，它砌的这个砖都是呢由这个红珍珠的宝砖啊堆砌起来的，非常的庄严，可以呢顺利的进入其内，只要沐浴一次，自相续当中便可以升起殊胜的禅定啊。就这种沐浴可不像我们平时洗澡的作用的话，当然就是遣除身上的这些垢障啊，就是外在的这些脏东西。但是呢在极乐世界的话，沐浴一次相续当中就能升起禅定的这种安乐，这个是能够清净自相续当中的这些这个烦恼的，这种功德确实不可思议。那么浴池的外面四周呢，到处都遍布着天界的青莲花，还有莲花、睡莲、白莲等具有芳香果实的鲜花，面积的话可达一游旬等啊，就是这个极其的庄严啊，极其庄严。而且上师也说，在有些经教里面就说这个它那个莲花的话也非常的大，不像人类的这个花呢这么小啊。其实上师也说，这个福报大的地方的话，它地上的花也长得也非常的大。这一点当然这个不能说是完全绝对的啊，不能就是完全绝对的说就是只要大花就福报大，小花就福报小，也不能这么来讲啊，这么来讲，它这是某一个角度啊，那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些特色。所以极乐世界的这个花，它这个花瓣就显得极其的广大啊，极其的庞大，非常的庄严啊，非常庄严。那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但这确确实实呢，真正的我们如果在寄生当中啊，很好的去努力的修行啊，到了临命终时，确实能够。去往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啊，那就是亲眼所见的这些殊妙庄严啊，确确实实的话会让自己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心满意足啊，确实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而且呢极乐世界的这个莲花呢，所有的莲花都会放射出无量的光芒，每一个光端呢都有无数的化身佛演示他们前往到这个佛位出世的其他刹土中呢，去饶益众生。因此呢，愿我们往生啊，具有呢极其稀奇的美景的这个极乐刹土，就是每个莲花当中都会放光，那么光端都有无数的这个化身佛，并且他会前往到无量的刹土当中继续去饶益有情。所以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诸佛菩萨的话，他 就是我们再怎么样去描述极乐世界的殊妙庄严，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强大的吸引力，因为我们现在身处在娑婆的这个环境当中。那么这样一对比的话，主要是让我们相续当中能够升起一个很好的那种对轮回的一种厌离，不要再单恋轮回啊，不要再单恋觉得啊，这个轮回还是有我所执着的这些地方啊环境啊人啊物啊事啊等等的这些。其实的话没有什么可单恋，你要知道你所去的那个地方是多么的好。就有了这么一个比较的时候的话，确确实实对轮回它就不会特别的贪执，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等到我们真正的去往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话，其实也不会去单恋极乐世界的那种优美的环境，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超凡入圣了。作为真正的大乘菩萨来讲的话，他又会非常自在的到不断的到轮回当中去度众啊，不断的就是去他当初的这个誓言，当初的承诺他是不会忘失的。所以我们经常也讲到，以前法王如意宝就讲到嘛，菩萨的故乡在轮回，他会又会很长的在轮回当中去继续去饶益有情，但是以菩萨的身份在轮回中饶益有情的话就很自在嘛，就不会像我们自己现在这种身份所处在轮回中的话就各种的烦恼痛苦和纠结。按道理来讲啊，作为大乘修行人的话不应该天天把烦恼挂在嘴上，还说我天天烦得不行了，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这样也痛苦那样也痛苦，好像我们自己就不像一个就是这个可以去饶益别人的人，而是反过来呢，是我们自己就成了一个只能够祈求被别人救度的这么一个可怜众生，这个当然是不合理的。那这是修行人的话就没有，我们不能天天就是啊，天天说我烦死了烦死了，就是自己作为修行人，作为一个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然后天天把这个烦恼挂在嘴上了，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毕竟啊，还是属于凡夫众生嘛，所以他度众的能力啊，然后这个毕竟相续中的烦恼都还没有断掉，所以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呢，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的话，他同样菩萨其实他还不会单恋，虽然对我们来讲极乐世界的那个环境是很具有吸引力的，那么恰恰能够促成是我们能够就是舍离轮回，一心一意的想去求取往生净土的那种意愿，这种欲乐啊，他的这个意乐就会强烈，这个就变成修法的很好的顺缘。但实际意义上的话，在极乐世界所处的这些佛菩萨们，他们自己却不会单恋这个就是清净刹土的这种好的环境，而一直安住在其中，不愿意到娑婆度众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两个关系还是应该要分清楚啊，菩萨是怎么想的，那我们凡夫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确实有区别。那凡夫人想去往极乐，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说呢这个在各个的净土的经教里面再再的描述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就是为了吸引我们去，这就叫以欲勾招啊，就让我们相续中对于这个极乐的渴求心要能够升起，因为它要靠这种信心和欲乐才能够有去导嘛，那才能够去往的那个环境中去，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缘。但是真正的作为这个这个就是身为菩萨的这种心态的话，他是不会单恋清净刹土的那种殊妙的，他不会单恋，而是呢会承诺自己当初所发的大愿，再再的在轮回当中度众，这就是叫这个再回娑婆。但是呢作为菩萨回到娑婆度众当然非常自在，也不会像我们如是的啊，就是经常会被烦恼所转的一个状态，就不会变成这么被动的一个情况，他就很自在，而且他度众的能力的话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往生呢，其实一方面的话在描述极乐世界的这个功德庄严，确实能够引发我们相续当中有一种想去往极乐世界的渴求，这个很重要。另外一方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最初的发心，就是我不光是为了想到极乐世界那个好环境里去，就好像我们这个从一个不好的环境啊，听说哪个地方的话环境特别的优美，那里的生活条件也非常非常的好啊，人的话也都是就互相之间非常的和安乐啊，我就绞尽脑汁的这个想要到那里去住，它不是这样的这种想法了。就是我们一定要不要忘记初心，我们为什么要往生，是为了要利益众生的。 是为了让所有的众生能够成就佛果的，这是我们的出发心。这一点的话千万不要忘失了，否则的话又不小心，一不小心的话一只脚又迈到这个小乘道里去了，也是有危险的哦。那所以说这一方面还是要稍微强调一下。那么上神波切在这里就讲掉了，讲到那个公案，就是那个晋朝的慧眼大师的一位弟子，这个刘一明，对吧？他也是就是一心修行净土，后来的话在他的定境中，就是属于一种自己的境现啊，自己的一种境现啊，见到了极乐世界的殊妙庄严，然后呢并且他就喝了极乐世界的这个水啊，喝了极乐世界的这种水，然后出定后半个月当中，他全身的毛孔都发出了那个非常非常扑鼻的这种芳香，我觉得这方面的话也是很殊胜的啊，也是非常殊胜的。那我们当然了，这个咱们在短短的这一生当中在这个短暂的这一生当中，能够结上呢往生净土的这种善缘的话，还是很好很好的。我们所有的这个道友的话，尽可能的最好的话就是说，咱们都做这个最后游者，对吧？这一世呢好好的修行净土啊，这个万缘放下，好好的修行净土，对轮回的所有的法，虽然现在我们在这个轮回的环境当中啊，尤其我之前呢也是跟大家强调过，作为在家居士的话，你们身上有你们该负的一些责任，还是要负啊，你要对你的家庭负责呀，对你的工作负责呀，对你的生活负责呀，这一些的话你该负的责任还是不能够随便的借用修行作为名义的话，自己该负的责不负，这是有亏欠的。这样的情况的话也是会增加业力的哈。这样的话对净土的往生其实并不一定是好事。但是的话该舍离的时候也能舍得掉。就是要有这么一个拿得起来也能够放得下，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的状态，这个是最好的。就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借用这个对于轮回没有什么可单恋的，所以说自己的什么家也不要了，亲人也不要了，工作也不要了，谁都不要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闭着门不修，这个其实并不是大乘道这个很赞同的一种方式。你就在世间就正常过你的生活做你的工作，但是的话你的心在负你该负的这份责任。为什么我们一定大乘修行人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一方面第一点的话，主要是因为你们是以在家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修行，毕竟跟出家人的修行方式是有区别的。出家人本身他的方式就是舍离一切俗事，对吧？抛家舍子啦，跟这个社会的话彻底就是属于是一个脱离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呢这个走一要修出家的这种修行方式。那么就是另外一种，那反过来说这个出家人的话，他要跑到社会上去打工啊，或者做一个什么工作的话，那社会上的人都会觉得特别的怪异啊，就会觉得很奇怪了。但是在家人是不相同的，你们变成了像出家和尚一样的开始不工作呢，开始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就是不像一个在家人正常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话，人家同样又会觉得很怪异，然后会让周围的人呢产生很多的质疑，就对佛教产生很多的质疑。其实这一点就对现在来说是越发的不方便了，大家在这一点上的话还是要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好一点，要不然你就出家，要不然的话就在家呢就过正常的一个在家的这种生活，还是要维持的。维持的同时的话，那么自己呢这个我们平时对于这些法义的传习的话，就是什么呢，你该拿得起来的时候你还是要拿得起来才行，你不能该拿的时候你不拿，这个呢自己没有负到责任，这一点是有亏欠的。但是的话让你放得下的时候你也能放得下，那我们在临命终时也能做到没有任何的单恋，而呢自在往生极乐世界，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换句话来讲，其实作为在家居士的话，修行也确实不容易啊，修行确实不容易，考验更加的艰巨。但是经得起这些考验的话，那这个修行人真的是顶呱呱的一个修行人啊，也是非常好的修行人，对我们的往生是具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大家在这个方面还是要把握好一个中道啊，不要极端啊，不要走极端，不要走极端。你如果实在是觉得工作没意思，生活没意思，家庭没意思，你把这些全部想舍了，你不如就出家。 你如果又不出家的话，那你就还是要把这些东西捡起来，因为这是正常的一个状态，不能够让人家总是觉得啊，一旦学佛了，这个人家也不要了，什么什么也不要了，他又不出家，但是他又像个和尚一样的，自己关起门来独修，然后就靠吃老本的方式的话来维持生活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很方便呐，不是很方便，让别人的话对佛教不生信心哦。然后产生很多的质疑，包括自己的家人啊、亲朋好友的话，就会对这个就会有很多的一种意见。这个的话，其实也会折损他们相续中的善根啊。这一点的话，要把握好这个分寸，就我们自己的修行啊，一定不能够影响到别人，这是前提。因为毕竟是大乘的道，对吧？大乘的道的话，它终究要讲究度众的啊。你没有把你的亲人度掉，反而让他们生了一大堆的邪见。难道说自己没有过失吗？这个就很难讲，还是有过失的啊！所以要把这一点呢，要把握好这个，把握好他的这个中道的一个分寸啊，这一个。那么，上神波切在这里的话也讲到有一点啊，其实我们想想也确实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观察起来的话，确实觉得，这个净土法门我们遇到了，阿弥陀佛的大愿咱们都学了，也知道呢啊，净土的这个殊胜性。那包括法如意宝的这种愿力，其实我们也是结上缘的，对吧？啊，我们这个都跟那学院的法脉结上缘，也就等于是跟法如意宝结上了殊胜的因缘。那么法如意宝曾经这个愿力就是说嘛，凡是跟我结上法缘的，我的这些后学的有缘弟子的话，我都加持他们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我们自己也执于的净土的法门，又对这个法有信心，上师也说嘛，从方方面面的因缘来看的话，就我们应该是具足了能够往生的吉祥的这种缘气。所以啊，最好呢是在这方面的修行，一个是千万不要放弃，另外一个呢，人生短暂呢，该精进的时候还是要精进，该抓重点的时候要抓重点，不要呢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直在一些放逸散乱的过程当中度过的话，还是比较可惜的啊。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很中肯的告诫，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也特别的重要。那我们要把这些问题经常想一想，自己现在遇到的这些缘分是最好最殊胜的了。那么借用这个最殊胜的缘分，我们就好好的努力一把呢，争取临命终时大家都往生，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其实只要精进一点，努力一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少放逸一点，少玩一点，少在外头散乱一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另外一方面的话，经常还是要你像这个往生的这些因缘，经常要串习菩提心，要时时刻刻的集资进账，然后经常要明观啊，阿弥陀佛的这个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这种庄严，以及呢极乐世界的七世界的这些庄严殊妙，这个都属于在明观福田的这一部分嘛。那其实咱们今天学到的这个描述的话，它也可以在这个明观福田里面去观想，就容易让自己升起那种意乐啊，就升起这个向往的这个意乐，这就是有信心有欲求啊，这一点也是对往生来讲是很关键的。所以大家这些因缘只要能把握得住的话，临命终时一定往生。那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吧？机会很难得，也非常的殊胜，那么把握好这种机会的话，就一次能成功，是这样子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讲到的情世界的功德，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些有缘的有情众生又是什么样的特色呢？第一个方面是说无疤无瑕恶趣身病魔烦恼三五毒冤敌贫乏战争等比差未闻诸痛苦，愿生极其安乐刹。哎，它真的叫做极乐呀，极为的安乐。为什么呢？没有在极乐世界呢，连八无暇、三恶趣的名声也不会听到，就根本听不到这样的词，它不存在。我们的娑婆世界的话，存在八无暇，整个娑婆世界的话，到处都是三恶趣的。其实三恶趣的众生要比三善趣的众生要多得多。哎呀，多多少倍都不止，而且的话，大部分的众生在三恶趣待的时间，要比在善趣的时间待的时间也要长得多。所以这样的环境呢，只不过我们现在暂时做人，有那么几十年的一些有肉的安乐可以去享受，完了之后的话，又能怎么样呢？整个轮回的环境当中来看的话，这个就是。就算是我们承认有暂时乐安乐的这一点，我们先暂时能承认的话，也是苦极多而乐极少， 这是他整体的比例就是这样子的，自信就是如此，所以有什么好呆的呢？也没有什么太过于单恋的，那真的没什么可求的呀。然后呢说，更何况呢是说真正的感受那些痛苦呢就根本不可能，既没有贪心等三毒五毒的烦恼，也没有呢由烦恼引起的杀生等恶业，这些都不存在。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环境，这些却到处都是，遍大地都是。自相续当中的话也觉得，哎呀，这个虽然是修行人，烦恼还是蛮炽盛的，自己都是这种感觉，但是在极乐世界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在此刹土中呢，因极地业祸产生的四病患八万男女魔众，以及呢盗窃掠夺的冤敌等这些，这个四病患的话指的是哪四种病患呢？因为我们是讲到的好像是分胆弦等等的这一些所引发出来的这个四大不调，上师解释的是这种四大不调的这些病患叫做四病患，上师默契的话对这个四病是这样解释的，这样子理解也比较方便。那就是各种的病痛，各种的魔障偷盗杀生，比比皆是的各类的这种食不善业呢，以及我们有些感受到的这个财势贫乏缺乏，贫困缺乏，并且的话就是发生这种相互发生战争啊砍杀等一切痛苦的名声也不曾听到。那现在的话到末法时期越来越这方面还是显得比较明显，对吧？就是全球来看的话，这个战争也没有断过，有些地方的话这个食材很贫乏。然后呢我们虽然说咱们这个环境没有，现在没有碰到过这个好像这个缺衣少食或者说遇到战争，但是呢这个平时的这种盗窃啊抢夺啊杀生啊，这个食不善业的那一部分这个偷盗邪淫这个还有语言方面的这个妄语绮语两舌恶口贪嗔痴，这是意的三个方面的话遍大地都是就是环境还是非常的污浊的，也就是不好修。这种环境的话自己也容易受影响嘛，也不好修，确确实实是一个很污秽的这种环境。那么在极乐世界的话，这一切的痛苦和烦恼，这一切的恶劣的这种不善的这些相的话，你根本连名称都听不到，更何况说呢是真正出现呢。所以愿我们能够往生如此极其安乐的刹土这个确确实实的话是不可思议的，非常的殊胜，非常殊胜。所以在这里上师就讲到这个慈云禅师，他不是从十个方面对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做了一个比较，那这里的话也是要重复的方式呢再过一下，我觉得即便就是念一下的话，也会让自相续当中对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呢更加的产生一种向往和信心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常不见佛嘛，但是极乐世界的话能够恒常的花开见佛，常得清净三十一切诸佛，这个就很方便了。上一堂课也是讲到了，到了极乐世界你可以早晨呢游历在各个刹土亲近佛尊，在他们面前听法，到了傍晚呢又可以自由自在的回来非常的这个自在。那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娑婆世界的话不闻佛法，很多时候都是听不到佛法的，但是的话在极乐世界呢却哪连这个大地水鸟树林都能够发出妙法的声音这一点就很难比较了，那就非常难以比得上了。第三个方面的话，就娑婆世界的话它经常会有一些不好的恶友这个牵缠，就是我们会直遇到一些恶事恶友，但是呢在极乐世界的话全是善事善友嘛都是非常殊妙的佛菩萨聚集的地方，那怎么可能会生烦恼呢？绝对是不可能的。第四的话就娑婆世界都是群魔恼乱的，那真正的这个魔其实我们相续中的烦恼魔嘛，这是最根本的，但是在极乐世界的话远离魔事不可能被魔所干扰，也不可能再有这些粗大的烦恼了。那第五个方面呢，娑婆世界就属于是轮回的一个所设，它是轮回不息，生生世世流转不停，然后呢这个恒生恒死就是这个恒时不断的生不断的死，不断的生不断的死，但是极乐世界的话永远的永离生死， 用离轮回，还是这种特色。第六个方面呢，娑婆世界难免三途，就是我们经常虽然现在是做人啊，暂时能够享受几十年的游乐安乐，但是转眼即逝，等到我们临命终时，如果说啊，这个有一些的话，这个堕落三恶趣的业力现成熟的话，那么就又堕到了这个三恶趣当中，感受种种的痛苦，也是非常麻烦的。但是极乐世界的话，永远远离这个三恶趣，永远远离恶道，啊，不会听到这样的名称的。那第七个方面就是娑婆世界的话，它是什么尘缘障道？这个尘缘障道呢，上师也是解释的，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很多的道障，哎，我们的这个经济也很匮乏。需要的这个东西呢，也并不像极乐世界一样可以随心所欲。你看他就说极乐世界是受用自然嘛，所以他这里的这个对比，这个地方的尘缘障道呢，应该是从他受用不缺的这个不需要非常辛勤的去经营它呀，去勤作啊，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的。第八个方面的话呢，娑婆世界寿命很短暂，极乐世界的话寿量无量啊，寿命无限。第九个方面的话，当然在娑婆世界修行呢，经常会有这个进进退退啊，就修行呢时而退时而进，有一点进步呢，后面又退失了。但是在极乐世界的话，却是永不退转的，它这个是非常坚稳的啊，只进不退，可以这么说。那么对，第九个方面的话，对，这是刚才讲到的第九个方面，就是修行不退失。第十个方面的话，就是娑婆世界呢成劫难成，就是他这个修行很长时间的话都很可能很难以成就，但是极乐世界的话就非常容易呢，很快的就能够成就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了。就当我们花开见佛呢，至少就是登地菩萨嘛。但是的话再往这个成佛的这个方向走的话，它也是非常的迅速。所以相比较起来，当然了，极乐世界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知道了极乐世界的殊胜功德，我们自然的话会有一种强烈的渴求心，再再的历历的祈求自己在临命终时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的。所以对这个秽土和净土的区别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也能够比较好帮助我们认清轮回的本性，对轮回当中的一些曾经让你单恋的、执着的、放不下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话，逐渐的在相续中舍离。但是的话，我还是加一句啊，你们目前的话，在大家没往生之前，该尽的责任还是要尽到的。但是新相续当中呢，能舍离，就是需要舍离的时候呢，就能舍离，这种修量还是要努力的去培积，是这样子的。那再看后面的这一部分呢，就讲到说，无有女人无胎身，皆由莲花包中身，诸身无别金黄色，顶级等相呢随好事，五眼六通悉具足，愿生无量功德刹。这一段也是非常殊胜。他说其实在极乐世界的话，他甚至连恶业所感的女人的名称也不存在，没有从不净母胎中降生的，凡是身呢就是由莲花包中化生的啊，并且呢所有的身体呢唯有大小眉丑等差别，一律都是具足金黄色，由头上顶级等妙相随好严饰，就是跟这个佛陀的这个顶级是一样的啦。因为具备这个还有这个这个待会再念啊。他整个这一段的话就是说，在极乐世界的话，其实没有，为什么单独说没有女人的这个啊？因为有一些上师在这里也提到了，就以前有些人也说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啊，就说阿弥陀佛不是很公平啊，重男轻女。但是的话，我们在事实上面确实经教里面也有这种描述，就是女性和男性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女性确实显得这个，就是你要是福报不够的话，就转不成男生，就他确实有这些方面的描述。再一个，女性的这个烦恼会显得比较粗重一些，烦恼重啊，欲染心的话，牵缠不舍，就是他会这方面会比较显到，嫉妒心也比较强啊，这些方面比较明显。但是不能说不绝对啊，你像我们整个藏传净土法在前面有一段，不是曾经这个乔美仁波切，他在讲了女性呢，就是也是就是说是业障比较重之后，又讲到了说，但是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功德非常殊妙的这个女性的话，也比100个坏男子的话要好很多啊，等等，就是这个还是要一分 分为二的来看，不能说啊，凡是女性的话，反正都不好，反正都烦恼重，那也不一定。有些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有一些男性的话，烦恼也很重啊，然后女性的话倒是修得非常的好啊，啊，这个特别的具足道心啊，然后相续很调柔啊。很包容啊，非常慈悲啊，这个也是比比皆是的。但是总体的角度上来讲啊，转为这个女生呢，确实也是一种业力的一种表现啊。那男子的话，男生的大丈夫相，他确实呢也是这个确实在这个上面是有区别的，确实有区别。那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公正的啊，也是算是一个总体的一种说法。但是别来说呢，确实也有很多殊胜的女性，在这一点上啊，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你像上神波切在这里举到的这个庄子他的这个妻子的这个公案啊，在这里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在这里不再去详细的描述，也上是讲得很详细。那当然最后他的妻子也确实啊羞惭而死啊，自己曾经信誓旦旦，但是后面自己发现也是做不到的。那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说这个也只是说属于是个别的凡夫女子的一些缺陷，不能总是说啊所有的女子都不好。其实这一点啊，尤其是上师为什么说灌过顶的人会犯密城戒，因为灌顶的话是去入密城戒的一个仪轨，对吧？只要灌了顶就属于是这个密城弟子。那么密城戒当中你们在前面的多少课了我都忘了，是七十几课是不是？76课啊，75课不是学那个14根本戒的时候，第14条根本戒的话，不诋毁女人，这是密宗的一条戒。那如果说总体上，因为你说所有的女子都不好的话，那么视线上面就是有一些里面就包括了你像我们经常讲到的，像这个三根本当中的上师本尊空行，空行就属于女性，杜母属于女性，观音菩萨是女性啊，包括呢我们这个就是像我们学院的门措上师，这个也是，就是很多的女性修行者和女性的圣者就一并诋毁了，因为所有女子都不好嘛，那她们都是女子，就会一并诋毁，这个的话是有很大的过失的。那个别的这个凡夫女子的话，确实表现起来的话，她这个显现到的烦恼比较深重啊，然后业障比较重，这一点呢我们确实也承认啊，确实从总体的角度来说，男性跟女性相比的话，女性在这方面要明显很多。但是的话，这个也只能从个别的这个别的角度来说，不能够从总体说啊，所有的女子的话都是业障粗重啊，烦恼深重啊，啊都不如男子啊，这样去讲的话，就会把那个已经修有所成，乃至于呢修行很好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女性，包括有一些在世间当中也有那个烦恼很轻的，这个福报很深厚的世间的这些贤良女子，全部放在内的话，这也是有过失的啊。从密城戒的角度来讲，他还会犯戒啊，所以说呢也不能随便的做诋毁啊，就是一分为二来看。那么对于极乐世界，如果说没有女人的话，那么是不是说女人就不能够直接以女身转到极乐世界当中去呢？其实不是这样，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整体的这个学佛的团体啊，女众比男众要多得多，对吧？不光是净土啊，整体所有的佛教徒全部合在一起，你不光是说是啊南传北传还是藏传还是国外，所有的佛教徒全部加在一起的话，女子的比例，女性佛教徒的比例要比男性佛教徒的比例要大得多。那这一个也是事实。那么阿弥陀佛他不是说不度化女人，而是什么呢？我们女性啊，你像我们女性呢，一旦通过净土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当下就转为大丈夫相。就是一旦往生马上就转为大丈夫相，所以说在极乐世界他没有业力所产生的这个女子还是没有的。那么会化现，有阿弥陀佛化现的天女是有的，这个的话就像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些鸟类啊等等啊，花呀鸟啊，都是阿弥陀佛的福德力所化现。那么同样阿弥陀佛有这个极乐世界有很多的这个相貌端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天女啊，这个仙女，她们的话其实都是这个化现的这种女相啊，化现的这种殊妙的女相。而我们真正的求往生的这个女子呢，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都会转为大丈夫相，就是像这个刚才所描述的，她是那个 身体都是金黄色呀，相貌都是具有32种相好的，所以没有什么啊，这个你的身体高矮胖瘦啊，你长得漂亮不漂亮，你像娑婆世界，现在所有的人都特别热衷啊讲这个颜值嘛，讲颜值，长得好看，为了这个长得好看的话，不惜做各种的什么整容啊、美容啊，各种各样的，特别讲究这一点。但是，因为人他就有长得好和长得不好的嘛。所以人们现在又比较偏向长得好的，所以呢长得不好的就想尽一切办法重新去做整容。但是到了极乐世界的话，所有的人都相貌端严，就没有什么美丑之分，大家都很漂亮，都具有32种相好，极其的庄严啊，清净无染是这种特色。那对于这个六种神通啊，在这里呢当时说啊没有做这个广说，但是呢就是一旦到了极乐世界，自然就会具足这个六通啊，就是因为具备了神境通、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和这个神足通六通。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有的时候这里说到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呢，神境通和神足通呢是一类，就是神境通就指的是神足通，它就可以快速的能够跨越很远的地方啊，是这样的这个意思。但是在这里的话就分开来讲，一个呢就那就是角度略有不相同，来一个是神足，一个是神境，就是从这个外境的这个方面，从境的角度来讲。一般我们说到这个六通呢，它有一个叫漏尽通吧，就是这个所有的属于轮回所设的这个有漏呢全部都远离，就是漏尽啊，漏尽通会有这个。这个呢漏尽通一般只有圣者才有，凡夫人是不具足的。而凡夫人的话会有这个五通，那么圣者的话才会有第六种，就是漏尽通，就是很多经教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表述方法。那么在这里的话就是讲法稍许有点不相同，大家呢都了解就可以了。所以说呢一刹那间呢便可以前往到居止那由他的刹土，现见一切刹土，听闻那里的一切的粗细声音，了知那里一切众生的心相续啊，具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还有相似的佛眼等五眼啊，而无有呢自他之想啊，并且呢具有啊无有自他之想，就他没有那么明显，像我们凡夫人说啊，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他就是他，这个他不是我。其实菩萨在了去往到极乐世界啊，修行人到了极乐世界，获证的这种花开见佛，获证一地以上的这个果位的话，他的这个就能达到这种自他平等。能够完全达到自他平等，就是他有空性无我的力量，所以能够知道自己和他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自他都是一样的。所以菩萨到了一地以上果位的话，是完全现证到了自他平等。我们在凡夫阶位的话，会有菩提心，里面就有自他平等的修法，对不对？自他平等、自他相换、自轻他重啊，这个是愿菩提心的三类修法，具有自他平等的这个修法。那现在呢，从凡夫修集的角度，是为了让我们的心开始去扩大，不要特别明确的去鉴别自和他呀，就是增上我执的那种因缘，就要开始去对抗，开始去减轻。那真正到了异地的话，自然达到自他平等，所以说就没有这里这个说到这个没有这种自他之想啊，这是因为源于他具有现证空慧的这个力量而引发的，并且的话必定会具有慈爱怜悯一切众生的慈悲心，这个肯定嘛。做了这个到了极乐世界，修行得到自在的话，那么相续中的这种大悲心自然会产生，就会不断的这个去考虑到这个度众的问题，生生世世都是如此。以及呢陀罗尼辩才等啊，这个陀罗尼呢是指的是不忘总持，然后还具有呢各种各样的辩才无碍的等等的如海的智慧。大家还有印象吗？我们平时经常念的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里面描述了很多一些菩萨的境界啊，就是他一瞬间，他一刹那的话就能够具有如海的智慧啊，这个无量的等持啊，种种的功德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啊。那么我们一旦去往到极乐世界的话，马上自己都会具足这些功德，因为禅定获得自在而使得内心呢犹如山王一般，等等功德无量无边。真正一个人相续中具有禅定功德的话，那他的方方面面的功德，就是他的智慧啊，他的这种相续中能堪忍啊，相续中的话再不会出现各种的这个起起伏伏的这种飘动啊、烦恼啊、 这个不稳定啊，然后这个被境所转，所有的这一些都会消失啊，都不存在。所以禅定自在，那么自心相中的话，就会产生如山王一般的种种的功德和无量无边。相续中呢，这个稳定如山王啊，坚固不破，还会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愿我们呢往生具有无量功德的刹土。在此的话，对于无眼的功德，并没有引用校正来说明，就是没有很明显的去广泛宣说。那么道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在这个佛典当中稍微查一下这个五通，或者直接在网上搜啊，就是说这个无眼功德，或者说搜五通和六通啊，就有很多的解释啊。这一些的话，大家可以做一个辅助的了解。那今天的这堂课的话，我们就辅导到这里。倒是不难懂，但是呢，就是描述了很多殊妙之功德，让人呢升起的这个很强烈的向往之心啊，确实也是非常庄严殊胜的，好，我们这堂课的辅导就先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把这个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呢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